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包括：难民政策是川普上台后的5大工作要点之一；美国大学加入了庇护运动，要保护无证的学生；环球时报称川普的台湾战略很卑劣；而中国表示不会拿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去做交易；北京强调磨刀亮剑保政权，这种说法引起了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一架土耳其货物运输机星期一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造成30多人死亡。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当时这架运输机试图在浓雾中降落，坠毁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死者当中有至少15人是当地人口，还有4名飞行员。这架波音747当地时间上午7点半坠毁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25公里外的马纳斯机场附近的民房。机场人员说，这架运输机是从香港飞往伊斯坦布尔，中途准备在马纳斯机场停留。飞机坠毁导致当地至少15座平房被毁坏，事故也导致马纳斯机场关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允许大批移民进入德国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川普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与德国《图片报》联合采访时说，我认为默克尔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接受那些可能来自任何国家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躲避战争、恐怖主义和贫穷而逃亡欧洲。川普补充说，他对默克尔有非常大的尊重。他说，默克尔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但是川普表示，德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移民政策的影响。他显然指的是去年12月造成12人死亡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袭击事件。那次的事件，制造袭击的司机是突尼斯人，他在袭击后逃到意大利，后来被警方击毙。川普指责难民危机是造成英国决定脱离欧洲联盟的原因。他说，如果欧洲联盟没有被迫接受这么多难民，我觉得就不会发生英国脱欧。不过川普认为英国脱欧是件好事，并且预测其他国家也能够这么做，因为他们跟英国一样希望有自己的身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了，预计他将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川普过渡团队一份题为“首日计划”的文件当中说，他计划暂停从无法安全进行甄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这项政策充满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12月遭到的卡车袭击，让记者们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
嘿，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被证明是对的，100%的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
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们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里蒙说，
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所有重新安置工作，也许针对某些群体，也许针对所有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诺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一呼吁。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们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督管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
对我们来说，会成问题的是这种宗教测试制度，这不仅是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美国的人，这从根本上违反我们的价值观，违反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本质。
川普后来说，禁令是暂时的，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在2017年把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翻一番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无能之辈把成千的人放进来，说不定放进来了伊斯兰国分子。
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什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在六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了需要耗时两年、历经21道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
经过这种严格审查项目，有人怀着暴力目的而进入美国的风险微乎其微。
川普誓言，他上任后会把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送回去。
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已经被指定为难民的人送回他们已经逃离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违背了不驱回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大忌之一。
难民事务专家猜测，川普将禁止来自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入境，等待新一轮安全审议的结果。这将影响到美国接纳的所有难民中的40%到45%的人。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纽约市住着有50万无证的居民，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居民。现在川普总统的就职大典就要到来了，那么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可以说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市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300万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 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纽约之外呢，还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宣布会是无证移民的庇护地方。那么其他的机构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的运动，保证无证移民不被遣返。害怕被遣返的还有所谓的追梦者，也就是那些在小的时候来到美国的年轻的无证移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另外一篇报道。
什么是犯罪呢？三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抨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话外行，并且说川普把台湾当作筹码是很卑劣的。《环球时报》15号发表的社评说，如果川普损害了一个中国政策，北京的报复力度一定不会让他和他的团队失望。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外行和自视英明令人吃惊。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论，指责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是在玩火。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个中国。此前他还表示，美国不必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川普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上表示，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计划。他说，不过如果中国不到谈判桌来跟我们来 在贸易、南中国海问题上合作，这个政策当然也会拿来讨论。那么在中国国内，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中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独谋。有分析就认为，美中这两个大国在博弈中各有筹码，未来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将会奠定两国关系的走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4号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了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中国外交政策指针》的文章。文章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文章强调，中国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核心重大利益。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妒忌他国发展，但绝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要继续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文章指出，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杨洁篪在文章中还强调，我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划出底线，捍卫底线。在杨洁篪发表中国外交政策指针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13号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此前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他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川普称，在他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同北京就货币和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于川普有关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的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以谈判的。陆康还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个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信守的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川普还表示，美国为何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达成其他方面的协议，包括贸易。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专任教授陈一新说，中国和即将就任的川普总统在一中问题上各有坚持。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而中国则坚持一中不可以谈。
所以两边的焦点就是 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那么川普认为呢，这个一中和台湾问题都是中国大陆的软肋就弱点呢，所以他必须要一定会抓住这个不放，那么用这个来卡住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问题暂时还无解，那么双方可能在看呢其他问题上呢，是不是都有做了一些交易或者做一些交换之后呢，才可能谈到这个问题。
陈一新教授说，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坚持把一中议题来跟中国谈判，如果那样的话，川普肯定会碰壁，其他方面也无法取得进展。他说，聪明的川普会继续谈其他问题，如货币和贸易问题，一中只是偶尔拿出来做个跟中国谈判的筹码而已。他表示，中国一定对川普谈一中问题不高兴，但只要川普不触及一中问题，什么南中国海、朝核问题都可以谈。这位美中关系问题学者说，在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博弈中，中国手中也有牌可以打。中国可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但却能不断地对台湾施压，如军机、军舰绕台湾飞行，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等。同时他表示，美国可以打的牌包括美国新的对台军售，以及将来不仅现役国防官员访台，以及未来可能推动政府高官也能来台湾访问等。陈一新还表示，美中双方各有筹码，各有坚持，但川普在跟中国谈判时也不会撕破脸，因为美国需要中国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 他说，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要取决于将来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中所谈的程度和成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示担忧，并且称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采取新的方式。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所做的报道。
由于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抗议者们来到位于国会山的一个埃克森美孚加油站。距离这里两个街区外就是前埃克森美孚总裁蒂勒森将在听证会上被确认成为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地方。但是参议员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掌管埃克森美孚时，蒂勒森曾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谈判交易。参议员们想知道他将会怎样应对这个被控窃取美国政界人物信息而且恫吓美国盟友的国家。
与俄罗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可能的，比如减少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应该探讨这些选项，而在那些有重要分歧的方面，我们应坚定捍卫美国及盟国的利益。俄罗斯必须知道我们将会遵守我们的承诺以及对我们盟友的承诺，俄罗斯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至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蒂勒森表示中国应该更加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没有遵守国际准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也没有一贯遵从他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而且在数字领域很激进，具有扩张性。
关心气候变化的抗议者们多次打断了任命听证会。蒂勒森说，他注意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并告诉参议员们，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参加有关气候变化事务的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智库一份有关中国全球投资动向的最新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对外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当中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不过呢，这份报告认为美国不需要对此过度的反应，因为这种增长的势头不会在2017年继续的延续下去。这份报告的作者还说，美国应该担忧的是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不是他们的投资规模或者企业是否名义上是国有控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两大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共同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情况的最新报告。报告说，2016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将近 50%， 达到大约1750亿美元，刷新历史记录。报告指出，在这股对外投资浪潮中，美国继续位居榜首，成为最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投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不过报告认为，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在2017年不会持续。报告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坚道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化工集团兼并瑞士先正达的高达430亿美元的收购案能够最终达成，或许将能继续推高中国2017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但是他说，中国总体的对外投资将呈现走弱趋势。
我认为接下来的状况是会有更少的企业参与对外投资，他们对美国的投资会减少，对酒店旅游行业的投资会减少。
他表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激增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企业和个人都希望持有其他货币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规模非常大。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随着人民币持续贬值，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当局出台了新措施限制外汇出境。根据去年11月新出台的新规，企业5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支付必须上报监管部门批准。当局表示，一些投资只是虚假投资，其真正的目的是转移资金。时间到说，这些措施将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 但他认为这对资本大量外流的中国来说并非坏事。
资本外流的部分原因是情绪，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出，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成功，但是这也让一些持有中国资产的人感到紧张，人人都撤了，也许我也应当撤。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涉足的领域不仅有石油和房地产，还包括半导体等科技领域。星期四的这份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科技并购也快速增长，刷新纪录。这类并购引发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警觉，他们担心本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受到威胁。几天前，奥巴马政府呼吁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加强审查，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叫停中国一个投资基金收购德国的一个半导体企业。也在上个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官员还曾撰文呼吁政府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兼并美国企业。他们说，中国对收购美国敏感技术企业特别有兴趣，但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进行了20多次收购尝试。他们认为，中国如果通过收购掌握美国企业的技术，一方面可以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中国军队的实力。石建道认为，只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建议并不合理。他指出，中国过去一年来在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他认为更为合理的是实施产业限制。他说，美国看待中国在美投资时，还要考虑对等问题。
If the U.S. wants to close off the technology sector, then it should just say so.
如果美国想要关闭科技产业，应当直说。中国有很多产业都不对美国企业开放，因为这些产业被国企控制，而这些企业从来都不会倒闭。所以对美国来说，更合理的做法是，这些产业也不对中国投资开放。如果是限制国企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来自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是私有的。
在他看来，企业的所有权标签并不能作为评估一项投资的标准。他举例说，在资金来源等企业透明度问题上，私有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做得更好。石建道说，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企业是否遵循美国法律是美国应当关注的重点。
How the firms behave is a more subtle, more difficult.
企业的行为不易察觉，难以评估。不要对2016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过度反应。如果要担忧，需要担忧企业行为，而不是增长。
他认为，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增加是一件好事。在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对中国任何企业的投资表示欢迎，因为美国人将从中受益。但是他也指出，如果中国的企业违反了法律，则应当受到惩罚。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表示，川普并不想要发起贸易战，而希望通过贸易谈判来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他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做出的上述评论。他说，川普并不想要贸易战。川普希望的是通过非常艰难的谈判来扩大贸易，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金里奇说，美国目前在处理贸易问题时非常不给力，比如让中国窃走许多知识产权，而美国自己却又没有一些能够改变局面的有效回应。不久前，川普的鹰派贸易团队组建完毕，其中在贸易领域久经沙场、对各种贸易规则了如指掌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被提名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而川普本人也曾表示会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让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中这两个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或许将不可避免。金里奇星期二的演讲主题是川普主义，这是他6场系列演讲中的第一场。虽然他的演讲地点在保守主义智库，但是他指出，川普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其中最核心的区别就是贸易政策。他举了一个例子，他 他说，我们的总统，你是希望他每天早上说，我是不是制定了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还是希望他说，我是不是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会给孟加拉国带来许多好处。金里奇说，坦白地讲，我青睐为美国着想的人。他说，川普是实用主义者，不会被一些形而上的理念所束缚。星期一，川普和中国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未来五年在美国创造100万个新就业机会等问题。在此之前，川普也会见了多位商界人士，探讨增加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问题。金里奇说，实用主义的核心就是你根据事实来归纳总结理念，而不是用形而上的理念来解释和指导事实。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的举措在美国上下引起不安，特别是在川普走马上任的前夕，各方对新政府上台后将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挑战众说纷纭。美国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维持该机构向美国国会提出的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的建议，并且指出中国国企的行为通常都是出于战略目的而不是商业利益。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采访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80%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正因如此，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2016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do not act purely on a commercial or market basis.
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在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
谢伊补充说，实际上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那么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领域，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霍马茨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我认为这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限制。对中国国企实施1-7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也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我不认为这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把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0,000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
You know, I do worry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我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人们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把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
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资讯公司戴伦·施奈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施奈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与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戴伦·施奈德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的艰难。这不是说投资就不继续了，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测的问题。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经常说，他希望让人们无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无法预测性，让人们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台湾的消息。台湾近来一些学生要求将蒋介石铜像移出校园，还发生了蒋经国铜像被泼油漆的事件。国民党立委表示，应该理性来讨论，相互尊重。可是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认为，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校务会议日前通过一项学生提案，将组成委员会讨论是否移走校园内两座蒋介石的铜像。政大学生社团野火阵线去年曾经张贴28事件受难者的海报，被驻校警卫撕掉，引发学生抗议。抗议者称，蒋介石是威权体制的象征，28事件的元凶。1947年的28事件，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 国民党随后派军队镇压。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以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北部基隆碧沙渔港附近的蒋经国铜像日前遭到泼漆，铜像的基座贴了文章，写说蒋经国是特务头子，开启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等等。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民众对于过去威权时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过用泼漆的方式来表达并不恰当。
铜像要不要移除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是用这个泼漆的手法的话，我觉得似乎不太好。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对于类似相关的议题可以经过大家更多元的讨论之后，那再由校园里，如果是在校园里的铜像，那由校园里的透过民主的机制，那再来去做后续的决定。
李彦秀委员还说，蒋经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推动十大建设，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及在80年代末期推动台湾走向民主化，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赞扬和尊重。国民党日前表态参选下届党主席的前副总统吴敦义、现任主席洪秀柱以及副主席郝龙斌都表态推崇并将继承蒋经国的精神。2012年，台湾南部的国立成功大学经过一个学期的讨论，校务会议投票决定将校园内的蒋介石铜像移到校史室。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各地都有迁移蒋介石铜像的情形，最终都集中在了纪念蒋介石的桃园慈湖，形成了大约160多座蒋介石铜像的纪念园区。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徐永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执政党应该继续推动完成立法。
这样子有一定的层级，一定的架构来处理这些对过去历史转型正义的需求了。那我觉得不要让民间有期待这么高，然后有自己发动这些作为，政府应该是很积极主动来处理转型正义的事情，这样才不会我们看到这些好像这些事件让人家感觉社会有些冲突跟不安。
徐永明委员还说，国民党一边在怀念蒋经国，却也有年轻人在表达对蒋家威权统治的不满，呈现了社会对这个议题出现两极化的现象。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推动转型正义是重要的任务，也承诺将召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公开威权时代的档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中共政法委主任孟建柱1月13号强调，2017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特殊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之后，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14日表示，要敢于向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中共高层最近强硬表态，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有分析表示，在目前国内国际都出现重大危机隐患之际，为确保19大的召开，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控制，打压意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报道。
据报道，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星期5在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强调政法系统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19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多维网表示，中共政法工作重心今年是矛头向外。报道援引与会的北京西城法院副院长刘建勋披露，此次政法会议有别以往，旗帜鲜明提出维护政权和制度安全就要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反对抹黑党和军队历史， 并借此否定执政地位，警惕个别公共知识分子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显示，不但不会封刀，还更磨刀霍霍。随后，最高法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表示，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绝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决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周强讲话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包括一些法学家在内的外界的强烈反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当晚在微博回应称不可理喻。一向敢言的贺卫方表示，无论怎样的国度，司法如果没有独立性，那就意味着它会常态地受到法外因素的干预，无法严格地依照法律规则裁判案件和纠纷，也就难以让国民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冤屈遍地，引发造反。把司法独立说成是什么西方观念，必欲除之而后快，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言论，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表示，宪政民主怎么成西方的了？宪政就是实施宪法，中国现实是有一部宪法，而宪法当中规定了民主，宪政民主就是要实施中国宪法，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否定宪政民主就是否定中国宪法，否定宪法也就是否定了宪法规定的所有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各级人大、政府和法院都成了不合法的存在。不知这是出于对宪法的无知呢，还是无底线自黑？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在十九大召开前，国际国内压力很大，非常缺乏安全感，除了内部可能还存在反对派，因为毕竟四年来的反腐把各个派系都得罪遍了，而打压言论、知识分子和知识、财经及经权力的精英也不满，这种情形非常危险。他说，
总体上来看，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如果川普上台以后再撬动中国经济这个杠杆的话，会加大这种风险，尤其是到十九大前是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才出现了这种应激反应。
张立凡表示，这种危机感还体现在四年来除了在权力斗争节节胜利外，治国政绩似乎不多，经济越来越差，导致外界对这届领导层执政能力普遍有疑问。张立凡举例说，雷洋案的处理尤其令社会产生的普遍失望情绪在蔓延。他表示，公众原本对司法公正还有点期盼，至少希望产生像慈禧太后处理杨乃武小白菜冤案的主持公正，但结果还不如慈禧太后，彻底将依法治国的牌子砸掉。张立凡说，
越是采取这种强硬的做法，就越是给自己树敌，有很多事情的处理导致不满，总是以为有敌对势力要颠覆他们，但是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有所作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向了这个反对的一面，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不幸。
张立凡表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有关向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想亮剑的讲话，是在孟建柱讲话上的延伸，完全将司法体系视为执政党的附属品。他说，
周强这个讲话等于这个法律就是为执政党服务了，你既然不要司法独立，那大家对于法律的这种安全感就没有了，很愚蠢，很愚蠢。
大批网友在网上发起呼吁， 要求同为七八级西南政法学院学友的贺卫方和周强就宪政民主展开公开辩论。意见人士杜岛斌在网上撰文表示，希望周强大法官今后向国人、向世界亮理，而不是亮剑。首席大法官头脑中只应该有理，不应该有剑。法官不亮理反亮剑，这是有法理水平、有宪法意识，还是无知和堕落？此外，据报道，中共政法委下属微信公号“长安剑”发文称，近年国际形势空前复杂，国内矛盾叠加，不稳定因素增多，妄图颠覆中国政权的图谋也开始变脸把戏，试图通过社会活动、社交媒体乃至维权幌子侵蚀执政之机。政法系统铁腕化解了软威胁，包括查办周世峰等律师颠覆国家政权案、侵犯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等革命先烈名誉权案，反渗透、反分裂、反间谍、反邪教、反恐怖五路并进，抵御推墙企图，为中国守住了政治底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对未来台湾外交做出了两项宣示，强调台湾将走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援助的做法。他还表示，未来跟友邦的合作将把产业跟市场发展列入考量，努力让台湾走出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对中美洲四国九天的访问，星期天晚间抵达桃园机场后，对台湾的外交工作做出两点宣示。
经过这一次的出访，我也对未来的外交工作有两项宣示。第一，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的援助，采取双边对话、寻求互惠互助的做法，已经获得我们友邦的肯定。未来我们的合作计划不会减少，只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双赢的机会。
蔡英文还表示，台湾和邦交国未来的合作方案要把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一并列入考量。他说，在全球变化的局势中，台湾产业要布局全球，中美洲是具有潜力的一块。蔡英文说，这次对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访问实现了巩固邦谊，让台湾走向国际舞台，深化双边合作方案，为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人加油打气的目标。2008年5月20号，马英九政府执政之前，两岸在外交上相互以金钱外交挖角对方，一些国家也在两岸外交关系上左右摇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里，两岸外交休兵，双方不再以金元的名义挖角对方的邦交国。但是在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执政后，中国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开始在国际空间上进行打压。在圣托美和普林西比上个月以金元为借口宣布同台湾断交后，中国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同圣托美和普林西比恢复了邦交关系。最近中国还要求同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尼日利亚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对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对台湾的打压，蔡英文此前曾经表示，北京当局正一步步地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蔡英文说，尽管如此，我们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蔡英文呼吁中国在一个冷静理性的基础上，双方坐下来好好谈，希望能找出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解决办法。蔡英文在访问中美洲前后曾过境美国的休斯顿和旧金山。蔡英文说，他参访了美国的一些产业，也同美方重要人士会晤。不过蔡英文在机场简短的几分钟讲话中没有提到是否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会面。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塞尔维亚总统说，如果有必要，将派遣军队到科索沃保护那里的塞尔维亚居民。此前，一列从塞尔维亚开往科索沃的火车车身上用20种语言，包括中文，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星期六，火车在边界被阻拦，不得进入科索沃，双方为此互相抨击。美国驻科索沃大使德拉维发推文说，他对于火车事件感到担忧。德拉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他还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需要的是正常化而不是冲突。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说，两国处于冲突的边缘。科索沃总理告诉媒体，这辆火车传递的是占领的信息。这辆火车是1998年以来从塞尔维亚首都开往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查的首班火车。据报道，这列火车后来又开回了贝格莱德。科索沃的180万人口当中，有大约12万塞尔维亚族人。目前两个国家为了经济好转，都在争取加入欧盟。由于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大幅度地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星期天表示，两国解决方案是中东和平唯一可行的选择。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国际和平会议结束后，不同意反对者和那些愤世嫉俗的人认为会议已经失败的观点。奥朗德说，象征以及信息同样重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参加这次的国际会议。这次和平会议是在一年不到时间里面巴黎第二次主持这样的会议。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待会儿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还为您播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美国民众都要纪念南方路易斯安那州浸礼会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今年1月15日，美国人纪念他的88岁生日。金博士坚信变革不会必然到来，但是可以通过持续斗争实现。他组织并参与了大规模的抵制行动、静坐、和平进军游行等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行动。金博士曾经指出，违反自己的良知、认为不公正法律的人，那些在非正义问题上为唤醒社区觉悟而甘愿接受坐牢惩罚的人，他们实际所表现的是对法律的最高尊重。因此，活动人士有时刻意以和平和尊重方式触犯旨在将白人和黑人隔离的法律，希望以此引起对这种法律内在不公的关注。因此，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违反法律，拒绝给一个白人乘客让座，后来因所谓越界遭监禁，其遭遇引发全国关注，提高了全国对其事业的同情。金博士1968年4月4日被一名刺客的子弹打死时年仅39岁，但是他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持续。时机成熟后，种族隔离法被推翻。在法律上，歧视是一种可受惩罚并已得到惩罚的违法行为。我们在纪念马丁·路德·金一生以及他对社会所做无数贡献之际，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他的第二个任期。金博士的大妹妹克里斯蒂娜·法利斯说，我一生从未想过能够看见我们中有人有志成为国家元首。奥巴马领导我们走向总统宝座，如同带领我们走向希望的大地。金博士的一生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人生最重要的是质量，而非长寿。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